佛法修学五大科目，二六合敬之，口合无证，意合同悦，力合同均。这是说大家住在一起没有争论，真正能用功向道，人与人相处最容易造的就是口业。古人常说病从口入，何以会生病？喜欢吃东西，吃的东西不干净，吃得不卫生，祸从口出。说话多，言多必失。有些时候，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因此就产生误会，在无形当中结了许多怨怼，招得以后的果报。实在讲，那是非常苦恼的事情。所以，古德常常教训我们，教我们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句佛，言语越少越好，非必要的言语最好不说。我这一次在洛杉矶讲经，有一位同学告诉我，他的小孩念高中，暑假去参加日本的三天禅学会，回来之后说寒假他还要去参加。此禅宗道场是日本人建立的，现在那个和尚已经过世，由他的美国弟子们继续维持。其特色是进入道场就不准说话，每天的功课就是打坐，早晨8点开始坐到下午5点半，晚上7点半坐到9点半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3天不说话，人在那种地方就会感觉轻松。3天就是这样做，所以他做得很欢喜，印象很好。这种道场的特色就是口合无证，不准讲话，还争什么？所以严格的道场里确实听不到闲言语，真正的道场也没有杂心闲话聊天这些事情。念佛的道场二六时中只听到阿弥陀佛绵绵不断，大声念、小声念、默念都可以，真正密宗道场则咒声不间断。我初学佛时跟随张家大师，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上师，我亲近他3年，从没有见到他的咒离开口。他念咒不出声，但是嘴唇微动，我们知道他在念咒，这称为金刚持，就是口动没有声音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甚至接见客人时，他仍然持咒不断，只有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停下来，话一说完，他的功夫立刻接上。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看到真正修行的人就只有一个，他心清净，真的一个妄想杂念都没有。我们向他请教问题，提出一个问题，他要观察我们的心定了，他才答复。你心不定，他不跟你讲，他不是考虑，是在念咒。他的眼睛看着你的眼睛，看到你心定了，他才讲。他这种教学方法非常的特殊，两个终点也许讲3-4句话，但是他的话字字皆有千金之力，让你一生永远不会忘记，而且会依教奉行，这是真正做到口合无证。所以净土念佛堂里止语，不仅仅在佛期当中要这样做，平时就要学，如此对于自己的道业绝对有好处。我们想要把烦恼舍掉，念佛三昧早日成就，不用此方法就很难达到目的。五，意合同悦，这就是平常讲的法喜充满。我们学佛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最粗浅的成就就是欢喜。假如学佛学得不快乐，这一定有问题。不是佛法有问题，是我们自己修行有了问题，不是违背了理论，就是方法用错了。否则学佛的效果一定非常明显，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痛苦烦恼一天比一天少，一天比一天快乐，一天比一天自在，这证明学佛功夫得力了。如果得不到此现象，你的功夫就有了问题，自己要认真去检讨，找出毛病， 找出病根，再把病根消除，我们就能得到佛法真正的利益。佛法修学是在生活中立事练心，立是经历，就是在日常生活上练心。练什么心？练清净心，练正知正见，练觉而不迷。所以真正学佛人，无论遇到善人或是恶人，顺境或是逆境，无一不视为是帮助自己消业障、增长福慧的助缘，如何不欢喜？内心的喜悦油然而生，此事法喜充满。大家在一起共修，人人都得到法喜。换言之，个个都有真正的成就。六，利和同均，这是讲在一起共修的人，物质生活是平等的。道场的财源在古时候，一部分是帝王护持的，就是国家建立的十方道场，其次就是大富长者捐助的。实在讲，化小缘建立的道场在古代并没有，这是很晚很晚才出现的，并不是儒法的。特别是出家人自己去化小缘，在从前没有这种事情。因为出家人的生活是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吃饭外面去托钵，睡觉找个树荫大的地方打坐休息一晚，他的功夫不间断。因此道场的建立就好像办学校一样，是为了教化一方众生而设立的。所以建道场这一方真正有学问又有远见的人士来提倡创建，或是大富长者出钱出力建道场，再礼请高僧大德来到此地住持修行教化众生，这好像办学校，校舍建好了就请品德学问俱优的人士来做校长老师，让他们在这里教导这一方众生，是同样的道理。佛家的道场就是学校，所以无论是国家供养或是地方大众捐助，凡是居住在道场的，无论什么身份，在物质享受上决定平等，这是利和同均。道场里六合敬一条都不能少，否则就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僧团，也就不是真正佛弟子。如果我们依世间法来讲，所谓家和万事兴，国家能和，再强的敌人也不敢轻易的欺辱。为什么？上下团结的力量太大了。六合敬，小而家庭、公司、社团，大至国家，只要做到建和同解、戒和同修、利和同均这三条，没有不兴旺的。建和同解，大家便能同心同力建立共识；戒和同修，人人守法；利和同均，在生活享受上尽量接近平等，差距不要太大，以免人心不平、社会动乱。因为贫困的人看不惯富人的享受，就会抢劫造反，动乱就会出现。目前就商业方面来说，还没有人能超越日本。日本商社从战后兴起，时间不算长，今天跃居世界第一位，是何原因？他们就是做到了这三条。在世界各国，工商业无法和日本相抗衡，就是没有这三条。在日本，商社公司亏损了，高阶层的人士不发薪水，基层员工照发，所以员工怎能不感恩心服？员工有意见，绝对不罢工，照常上班，只在头上扎条白布，表示我有意见，我要反抗你。老板看到便赶紧开会沟通协调，如此问题解决了，生产也不延误。所以日本能居世界第一经济大国，就是做到了六合敬这三条。 日本人的长处很多，我们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训他们还能保存，还能做到，而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全都摒弃丢掉了，这是我们这一代真正对不起列祖列宗的。看看当今的日本，我们应该感觉到非常的惭愧。前两周我在亨斯维尔，有一位同修来问我，他说他想结婚，问我应该找什么样的对象。我告诉他，你要找对象一定要找一个见合同解的，如此两个人奋斗努力的方向、目标、兴趣都相同，彼此互相帮助，家庭一定会美满。我还说不可以只谈爱情，爱情是无常的，今天你爱他，他爱你，一旦结合，双方毛病都暴露出来，两人都不再相爱，家庭悲剧就产生了。无常的虚假情谊是绝对不可靠的。由此可知，家庭也要建立在六合敬的基础上，才有真正的幸福。不懂此理，要想一生幸福快乐，家庭美满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